你现在是很常在教你下面的代理是不是？
对，但是
他们，
我四月份会开第一场公开课，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开公开课，我是被逼着，半逼着，因为太多人在问了，然后后来发现说，我觉得这市场有点恶劣，所谓恶劣就是一大堆人都在流量变现，流量变现，可是变现就是他在教你流量，就是他变现方式，可是没有一个人在教说真正的变现逻辑，他们都只有教流量，可是流量到最后一定要转化率啊。可是没有人教一个人怎么变现，所以因为我会变现，因为我成绩了，然后我又是觉得其实我是因为一件事情我才决定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台湾这个市场我是一个后起之秀，然后我在这中间没有一个人愿意教我怎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慢慢摸索，直到我去大陆，后来发现大陆这个市场很愿意分享，我就觉得回来台湾如果只要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子做，我觉得这社会是无私，只要一个人圈子就会变得更无私。可是确实我觉得不管是微商或是电商，像我现在做叫新零售，我觉得圈子越来越好，大家越来越愿意分享，因为其实你今天不跟他讲他还是问别人，那总是你跟他讲之后他就觉得，哦，有可能今天商业是向善的， 我是一直认为这样，所以我才选择开公开课。
对啊，你的公开课是免费的？
有收钱，但是我的钱没有收很贵，我一整天6000块包含怎么变现全部都给你，我是完全教怎么变现，而且是确定过，有我们家自己测试过了，我测试过我代理真的确定赚钱，不管粉丝多少，我一个代理粉丝400多，10天赚100多万，是真的有赚到钱那种。
那他这个产品本身是你现在在卖的产品？
对，可是你可以不用，我这个我教的方法是不用，不一定要用我的东西，什么东西你就卖一大堆东西，你卖什么都可以卖。
因为据我的认知是，当有人看到一个本身就产品力很强品牌力很强的东西的时候，他其实就需要曝光。
对，
那如果他今天其实很少人曝光，但是是精准的话，他进入到你的这个销售的整个商业的系统，其实转换是相对简单的。
对，
可是大部分的人是要不然产品不对，要不然就是服务不对，
对，
要不然就是没有清楚的定位。
对，
所以我觉得他问题不只是在流量这一块，而是他后面整个流量进来后要干嘛。
对，
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卡关的地方。
对，
因为你今天这样讲，我其实我今天才跟我老婆聊，就是我发现大部分现在台湾在教的课程大纲都一样，
对，
教的东西都一样，
对，
要不然就是叫你去抖音上面去抄别人的东西，
对标账号，
对标账号直接下载别人的脚本，甚至有些很不道德的直接叫你就是直接
照抄嘛，
照抄照念，然后别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觉得他们没有在教为什么今天这个影片会爆红，原因是什么，因为如果演算法开始改变或是平台开始大量的在扫类似的内容的时候，你就爆了，你就完全不会有任何流量了。可是这些人就一直在，我发现他们开课开得很勤，当然因为每一场都是很高的获利嘛。
因为其实对我来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短视频有一个 很特别，只要打我分手了，我离婚了，我离职了，流量就会进来，但进来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变现，你没有后面的售后服务，你没有后面的品牌体系或是产品 OK， 那你最后流量进来你叫人家怎么做，我很常在讲说你就是他的变现的逻辑，可是你没有变现的方式，你就是花钱给他，然后最后他们就会觉得哇塞流量真的很难做，就会开始对这件事情感觉到厌恶然后失望，可这不是对的，其实他是真的可以变现，是用对与不对。但我为什么会收费，我有一个观念，我觉得知识付费很重要，你读大学本来就要付费，为什么在外面学习东西不用付费，因为如果你没有让他付费，我个人会觉得会不懂得珍惜，他会觉得我听听就好。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讲师，我在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兰迪寇君阳老师，他是在大陆一个很红的美业，而台湾很多老板都有去上，那我那时候去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你没有知识付费的情况下，你真的会滑手机会停下，因为现在很容易分心嘛，因为短视频就是因为用一分钟之内抓到你的眼光，想要快速得到一些资讯，所以我就会选择知识付费，是因为你至少付，我是一整天6000块，那至少付他会认真，而且我陪跑体系60天，就是任何时间你都可以问我任何问题，不，你的产品你也可以问我拍怎么去拍影片，因为我自己是有团队，我的影片会，我的团队会去负责这些事情，那我会教他们怎么变现跟限动的拍法，因为其实限动是有逻辑的，就是限动其实它不是单单发而已，因为2024会走到陪伴经济，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台湾还没有人有嗅到这个商机，而且我上了那么多课哦， 我没有看到台湾有人这么多上，因为很多人
陪伴经济是什么？
陪伴经济就是你有发现现在已经不是买产品吗？他是买这个特色，就像好今天像我一样，我可能去打了嘴唇，但是大家不是买单我这个嘴唇，是因为买单我这个人相信我，他觉得是乐乐陪着他们，我的生活中很特别。你知道我两个小孩吗？我一个孩子叫芷静，一个小孩叫墨雨，我老公叫傅爷，他们会跟着我的跟着我的时间走，他们进入我的生活，他们却没有看到我的人，他们就知道我在哪里，他也知道我今天人在台北，所以他是陪着他们长大，他有点像是我的商业情人，我把他们当成是另外一半男朋友女朋友在呵护，所以他就是要陪伴经济。因为现在因为后疫情时代，大家其实都在家里习惯，他已经改变我们整个经济体系了，所以你会发现大家买单的不是那个产品，是买单你这个人，而且是因为我喜欢你，就是这样子，所以叫陪伴经济。
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节目，很喜欢有在思想上面的碰撞。
对，
所以当来宾有提出他的想法的时候，我也很喜欢提出我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经历背景不同的情况下，看事情的角度也会不太一样。那我觉得我第一个我认同，今天如果我付费的话，
对，
相对的我会对这件事情是可能会更认真的，因为毕竟我有付出嘛，
对，
我今天已经有投资了，那我必须要拿到些什么。嗯，不过在我自己其实也有这样的想法，
对，
可是过去这一两年，过去这两三年，国外有一个因为我可能是美系的，
对，
你可能是我猜啦，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你吸收知识来源是什么，可是我大部分的看的东西听的东西都是欧美这边来的。
对，
有一个企业家他叫做 Alex Hormozi， 他是一个很壮大胡子白人，他把他的第一本书写得非常，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课程至少起码好几万的，
嗯，
可是他写得非常仔细，而且逻辑非常的通透，他把他怎么样赚钱，他整个运作的模式清楚的写下来，拿这本书只卖一块钱美金，然后放在 Amazon 上面，一般人会觉得说干你神经病，免费的东西怎么会有人去就会把它变成是免，怎么会这么有价值的东西把它变免费的，一般人我也会想说那这样真的会看到这东西，会别人如果真的买这本书他会怎么样认真的看待它，我买了，我把它当成圣经在看，因为它里面的东西教的实在是就真的是非常有价值的，即便它是免费的东西。那好，那现在他出的第二本书就不是免费了，那这一本书也没有很贵，20块美金，600块钱，可是这个价值就因为他原本前面已经铺陈耕耘了那么久，他的第二次在收单的时候是直接是爆炸
爆炸的，
而且他即使他前面没有赚钱好了，他也不靠这赚钱，他原本就很有钱，可是前面这第一本书让他有第一个增加的知名度，然后这个口碑的效应超级强，再来就是有更多的企业因为看到这本书他教的东西，于是来找他做顾问。所以我为什么会想到要做免费课程，原因其实是这个，我不是不要赚钱，我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目标，我今天想要赚的是后段的，因为我知道认知这个东西你迟早，如果你想要学你迟早都会有的，
对，
可是你有认知你要去练习，你要实际实践它的时候，你会需要有人给你引导指导说你是不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如果你没有你就一直撞，你有那个认知你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调整，那是没有用的。所以但我觉得重点在陪跑。哦，第二个我快讲完了。第二个你会觉得我讲话很
不会
不会 OK 好，那就好。第二个你刚刚说这个陪伴经济
对
不对，你知道吗，我其实做 YouTube 已经做很久了，那我在2016年的时候回来台湾做 YouTube 的时候，我一开始回台湾是因为我想要创业，
对，
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卖什么东西，于是我就开始拍影片。那为什么要拍影片，因为我得要让别人先看到我，
对，
那我是先从我自己开始经营，所以把我自己这个人做起来后大家信任我，我接下来卖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简单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可是到现在大家才开始
意识到对，
然后把它有一个名称
叫做陪伴经济。
对，
你有发现这件事？
对，我觉得 what the fuck， 做这个不是早就已经，
因为你会发现过去大家都一直在卖产品，然后例如说是保健食品，他就一直卖对比照对比照，可是没有，我也是，我很好笑，我是你看我现在33岁，我到30岁的时候才创业的，我是30岁然后突然间有一天领悟到女人不能没有钱，所以才开始创业的。我不是突然间，我不是创业很久，我是突然间创业的。
哇塞，我不知道，我们两个同年纪耶。
真的吗？
对啊，我也33。
对，我是突然间在疫情之后才决定要创业。
好，那我们聊一下为什么 在疫情之前在干嘛？
当妈妈。
当妈妈。
嗯。
那我可以，我很喜欢去认识对方的背景，就是你怎么，你的成长环境是什么？你在当妈妈以前的时候，你学生时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我其实算是 我家里是我爸是警察，我妈是家庭主妇。然后因为我爸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大男人，我妈就一直很委曲求全，所以我看久，所以我久小时候就会觉得男女生本来就应该这样。可我就一直求学到搞都没有，都很正常，非常正常。我直到了台中，回到去台中工作的时候，就因为被前男友骗了80几万，然后说穷到连一颗馒头要吃两餐。可是我很幸运遇到我老公，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老公就觉得说他养我 OK， 我就觉得男生的我养你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嘛，啊，女生的我养你可能就是一些东西买卖。我那时候的认知跟他认知不一样，可是我就觉得自卑心作祟，就觉得说哦，好像什么事情都是要经过他同意。直到我很想离婚，我超想离婚的，因为我老公要去酒店，然后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可是我就讲过了，好，我没有钱，我怎么离婚？我要女儿，我没有生活，没有经济能力，我没有生活方式，我什么都没有，带不走我女儿。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说我一定要反转这个趋势，我跟我老公借一笔钱，然后先去加入一间直销，然后那间直销也没有要教我的意思，他就跟我说反正你就有钱，你也嫁得好，你就抽脂就好。可是就是违反我的价值观，因为我是一个觉得不能骗人的人，因为你就不是靠这个东西瘦下，你怎么可以骗别人说你是靠这个东西瘦下？
哦，
所以因缘机会下，就我觉得我真的是贵人运超好，就一个生技厂来找我，跟我说要不要打样产品，所以我又跟我老公借一笔钱，所以打那支产品，就是我现在的保健食品。我是因为这样慢慢过来的，然后那时候我都没有老师，我就一个人看着别人的 IG， 看着小红书，然后再用 Google 或者是等等这些自己学，一直学，然后等到学了一阵子之后，才往大陆去学的。
爸爸是警察。妈妈家庭主妇，
对，
三年的速度到这样子，嗯，前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大概一年都是在陪，就一样的方式，我就一直经营自己，因为我那时候就知道说，你卖产品是没有用的，你不就经营自己？而且那时候我知道我的目标群众是从妈妈，因为我是个妈妈，就是我妈先从一个人影响一群人，再影响一类人，所以我就先从。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就知道妈妈想看什么，妈妈想看育儿分享嘛，所以我就每个礼拜六日都会拖着我老公往外跑，然后就亲子分享地方。那有些妈妈会向往，为什么老公都可以带着你出去玩，她就问说，乐乐，请问你是怎么让老公愿意跟你出去的？然后再分享妈妈喜欢什么。而且我很敢讲，我这东西不好就不好，而且我不接业配，我也不接团购，因为我不喜欢拿人手段，我就会讲得非常清楚。久而久之，我的粉丝会认为只要是乐乐推荐的东西都会好。可是我觉得人有一点就是过得好生活品质的人，人家都会觉得他用的东西一定是好的东西，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大家都会这么认为。所以我就先从经营自己开始，那我就开始告诉吃这个产品，但是产品吃调整，因为我是找自己营养师团队调配的。然后瘦下来之后，我就会慢慢一步发现太多产后妈妈，所以我先从产后妈妈开始归类，赚产后妈妈的钱。我的私欲非常强，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产品是真正100%可以瘦下来的，因为可是想瘦下来的人只有你自己的心态。所以我今天买完产品的同时，两个礼拜回来我就一定帮你调整。如果你今天跟我说你没有瘦下来，没关系，我就陪你调，你吃什么我帮你调。可是我不会叫他不吃什么，一样要吃营养均衡，一样要吃蛋白质，一样要吃蔬菜，一定要吃淀粉，就很简单，而且要多喝水。我只给正确观念，然后要不要做是你的事。那同时我也会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的粉丝看着我怎么吃他就怎么吃，那我都是外食，我也不会告诉你不能外食，我只是做到陪着他们瘦下来，他们会觉得乐乐陪着我就一路上。所以我超级多是客人转介绍或是私欲顾好，所以这是后面为什么后面会知道说流浪最后的尽头是私欲，是我那时候开始做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深耕了一年，大概一年半的时候我才开始卖产品，所以真正开始到现在在一年半的速度，我也是近期内才开始跑组织。对，
你是不是有什么写轮眼呢？感觉你看一个东西就很快就学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把这个先把你先你光是要做流量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挑战的，对蛮多人的。然后接着你到产品开发，然后到转到你的私域，然后开始在经营这一群人，这整个过程发生都很快。
但我觉得是利他，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我的想法真的就最主要而已，我想要帮这些人瘦下来，我想要分享，我没有真的要，我都常常说我没有说我要赚多少钱，因为我敢说我赚利润没有抓非常高，一般人来讲抓个10倍，我大概抓个6倍就差不多了，而且我还要养员工。我那时候没有想这么多，就真的单纯只是想要帮助这群人，就越来越顺。
好，现在食品是10倍，
十倍，
哇操，
我看听过15倍的。
所以你一开始在经营这个过程中，你有发现什么样的跟你想象之前是不一样的地方吗？
会啊，会有挫折，就是你会发现你会被观看次数追着跑，或者是你会被你的生活会直接变成是工作融合在一起。但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的朋友没有办法认同，例如说你可能在吃饭的时候你要发现动，人家就觉得你不重视他，你就会流失掉很多跟朋友的时间。或是我最拼的时候一天只睡2个小时
啊，
就是我是第二胎的时候，我是抱着我的孩子抱着，然后我手机放在这里，然后他哭我就拍他，放下他哭话喝奶奶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手机，一直回，我一天就只有睡2个小时，但是我是我最拼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这么拼呢？
因为我没有失败的路，大家都在看，我觉得就是我没有失败这条，而且我想要当我小孩子的楷模。我觉得因为 我认真觉得世界上没有一段关系是不会离开的，如果今天不幸我跟我老公离婚了，我至少有能力有底气可以带着我的小孩子走。我那时候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真的很想离婚，可是做起来之后发现我跟我老公平起平坐，他就会越来越尊重我，所以婚姻关系当然就会越来越好。其实前期是因为这样，但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做，你高度变上了，就会变得关系会更协调一点，懂了被尊重，不管是婆家或是大家，甚至是我老公员工们都会不同的想法跟看法。
那你觉得你自己现在和3年前的你
差很多？不要说3年前，半年前我就觉得差很多。
差在哪里？
眼神差很多。我半年前其实很柔，但我不知道你看到我第一眼是不是觉得是我是一个很犀利的女生。
是啊，
对。但是我半年前是超级柔的那一种，但我是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很迷茫，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影片，他说当你人生中感到迷茫的时候，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跟你的脑袋已经不匹配跟不上。那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往内大陆去上课，然后那时候是台湾刚开放可以出去大陆上课，我就直接去报课。去那一堂课之后，我确实改变了非常非常多，我懂得去怎么变自信。因为我觉得自信不是因为你成功而自信，是你给你自己，你先开始做，你有改变，因为我有改变才是真的改变，所以我先做到改变。所以为什么我可以跟别人说你要改变，是因为我真的改变过。如果我连改变都没有改变，那我没有资格跟别人说我改变。但我蛮喜欢现阶段的我。
你是上了什么心灵的课程？
没有，我就上了，就我刚刚跟你讲的兰迪寇吉娜老师。有机会你去 Google 去抖音看一下，或者是小红书也有。他就是一个女权，现在他叫做女性商业时代，那时候他叫美业。那我时候真的就是看了那支影片，我也觉得没有任何想法，因为我就是觉得我已经瓶颈了。我觉得台湾的市场，加上我问了蛮多，就是现在捷乐先快电商这些东西的头老板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教我说我到底该怎么做。
教你什么部分该怎么说？
就例如说组织怎么打，因为我本来就知道怎么去变现了，然后没有人教我。可是我就看到流量，那时候我就看到 Reels 还在拍很漂亮，还在很漂亮的影片的时候，可是没有像现在这时间，我就去了上课嘛。我上课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拍影片，但是属于口播式或上课侧录。我的小乐板娘跟我另外一支账号就是这样子过来，别人都在学怎么复制课件，但我在学那个老师怎么拍影片。所以为什么 IP， 我的个人 IP 是这样子上来的。每个人都说我是后起之秀，或是突然间跑起来，可是我觉得我是底蕴够强，而且我是一个药性很强的人。我是因为这样子慢慢走上来的。
那个时候碰到的瓶颈是你已经有流量，
我已经有流量，
然后你也在卖产品。
我也在卖产品，但我觉得上不去。
那个时候上不去是大概卡在什么坎？收入的状况
我会觉得再怎么做那群人在看，我想破圈。而且我会一直卡在那个圈子，而且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感性做事，感性做事，而且你会发现眼界不够广，不够广。
所以可以是说你换了你改变你拍摄的内容题材的方向，还有给人家的可能你在讲的东西稍微不太一样。你跨越你那一撮原本时常在谈的可能跟妈妈分享什么。
对，
因为我看到你现在很是有另外一个你出现，你就是一个
我现在有三个，我觉得我超特别。我有三个，不像包含我本账有三个我。对，所以我很特别。我每次只要出去的时候，他只要叫我乐乐，我就知道他是女性情感的。他就是生活的，叫我小乐，不外乎就是看自媒体或是女性的东西。所以我是用这样的。为什么很多人问我说，你就不做一支账号就好，你干嘛做三支账号？我说，因为我想要区别人群，你就会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你看一眼就知道这是哪里来的。 而且我昨天很奇怪 IG 的分布没有骗人，我在台北被认出来的几率比台中还高。我的粉后来有人跟我说，因为台北的人喜欢看知识性的东西，他们比较不喜欢看娱乐大众，他们喜欢看真的得到知识的东西。所以我自己看下来，越往南部，没有要站南北，但是真的是越往南部就会越快乐，就会看到快乐乐的那支频道。但是往北部，你就会看到小乐板娘跟小乐随随，就是在讲情感跟自媒体。这是真的是我自己测，就是跑北中南遇到的这种总合下来的结果。
你说你看你自己的粉丝的分布，
对，
三个账号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而且遇到的人真的就是这样子，嗯，就真的就这样。后来才有人跟我说，因为北任老板 KC 的老板，他就跟我讲说，因为北部的人比较喜欢看知识类的东西，所以当然你知识类的东西一定会在新北跟台北还有桃园是最多的。嗯嗯，所以你也这么认为吗？
我因为我现在切，我没有像你切割三个账号出来。那我自己的话，我是只有严格来说应该现在是两个账号在经营吧，一个个人的，可是个人的我现在没有时间在发任何东西，我主要是在做头家这边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去验证这件事情。对，不过我蛮好奇这个课程，在大陆这个课程，你是在小红书或是抖音上面看到？
我在抖音上面看到。
抖音上面看到，你是有做一些研究然后就决定要飞过去吗？
没有，没有任何研究。我
没有任何研究，所以你是冲动型的，这种就是你想要马上做到什么东西你就马上过去做。
对， 对，就像我想做流量，我想做到这件事情，我没有，我的执行力超强，做我就做了。
你从小都是这样吗？
没有，我就是因为结婚完之后才决定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觉得，女人不应该靠别人养。我因为我自己就曾经靠手心向上到手心向上，那感觉差很多啊，超多，所以我更害怕回到向上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就决定，所以我现在才会一直跟女生讲说，你不用赚多少钱，但是你一定要一技之长。不是告诉你要离开，是等到你要离开那刻你是有底气的，不会委曲求全而留下来。因为我身边真的太多太多的朋友，她是，我有个朋友，她老公是台积电的，然后生了两个小孩，跟我一模一样，年纪都一样。那她原本这女生是有在做韩货，卖好像是卖衣服的，但她老公就叫她不要去工作，就在家里带小孩。就因为这样的带，她老公有一天就刚说，你是我养的女人，反正你现在因为趋势变了，她也没有办法回去，客源都不见了，她默默也只能在家里带小孩。她超痛苦的，她也没有改变能力。但这时候我就想说，如果当初她把这个一技之长一直有延续到现在，不然批一些小货，她都之所以带有一点底气可以离开都好，而不是连离开的勇气都没有。我觉得女人这一点很重要，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妈妈，那我自己又结了婚，然后自己有感受，所以我才会一直很想做这件事情。而且我超多粉丝，就很多女生看着我的影片都会第一次没有感觉，第二次再有感觉，第三次会不同感觉，就是不一样的感觉。最后他们都会说，我最喜欢收到的不是说我的产品很好用，我最喜欢收到的是我看着你影片，我觉得变得更有自信，变得更勇敢，我成为另外一个人，这是我的成就感来源。
聊一下那课程，我对课程好好奇。
好啊，
对，你是直接这样飞过去？我跟你蛮像，就是我觉得，我曾经有一次，因为好几天晚上睡不着，连续，然后发现我第一次失眠了，就我人生这一第一次发现我是躺下去，然后我以为我已经醒来后，我以为是早上，但是过了十分钟，然后整晚会持续个五六次这样子，后来。我的之前员工跟我讲说只有一堂课程，你可以去上上看。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太多，我就跟他确认是这门课嘛，他说对，然后我就报名了。所以我觉得我跟你在吸收，渴望吸收一些东西或是想要改变这东西，当我们真的决定要做的时候，是那个决定速度是很快的。
对，
那个课程是怎么样进行的？
他就是，其实正常来讲，那堂课有一个公开课，以前叫做流量战争，它是1980人民币，这是最基本的看。然后那时候我去报的时候，它就有分1980人民币跟39800人民币，就是他们的5天 C 的课，里面教你商业架构，然后还教你股权分配，然后还教你流量怎么进来。可是他没有真的教你流量，他就教你一个心法，有点像是概念这样子，就是5天。然后还有教你门店，因为那时候他在讲大陆的，所以他会讲美业，所以教你门店的销售的 架构怎么去设定，然后教你怎么去做卡片会员卡，就这样子。那时候我也知道这样，我也知道中间很多东西对我是没有用。可是那时候他就问我说要报1980嘛，我说不要，我要报最贵，所以我就一个人就飞过去，就一个人。那时候我还很去年六月份六月九号就飞过去了。
那回来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回来后之后我就决定不行，我要做短视频。
那时候没在做，那时候发照片，
放照片，
发限动。
那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做短视频，因为我就看到大家同学回来就开始在做促销，复制课件要教课，但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做，所以我就决定开始，我就去看那个老师。老师讲个重点，他就说我今天开始不是因为这堂课，是因为我很持续的发短视频，所以我就翻到他第一条短视频，所以我就决定跟他一样做第一条短视频，开始 做上来。
所以在那边学的不是教你怎么样拍短视频？
不是，他没有教你怎么拍短视频。我就大概跟我团队讲，我大概讲一下我的脑子想要做什么，然后后来我就把我团队送过去，
也送过去大陆，
但是没有去上过上的那一堂。
OK，
我去让他们去上短视频那堂课，但我为的是让他跟我同频，这种讲话听得懂，而且我有要求他们是回来每天晚上打电话跟我大陆用语叫复盘，台湾叫做练，对，应该也叫复盘的一种，
听得懂？
他就是打电话，就讨论下来。可是我有要求他们不能复制他们的回来，因为台湾人跟大陆人终究还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是换成台湾的版本，所以才会慢慢做上去。可是把送去同频之后，就会跑得更快。他会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也很认真的开始。我原本那时候没有对我那时候对代理讲课，完全全部都是线上课，没有做实体课。但是因为这样，我就要求一个月或两堂的实体课。那实体课就是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那但前期真的上课真的还是用背的，就是今天想讲什么用背的，讲什么背什么，讲什么背什么。但后期的时候就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方向，什么怎么去转会更好，也是慢慢练习练出来，不是一刚开始就我就很会讲课的。
哦，所以讲课这部分，
短视频也是，
你现在就是会帮代理们开课这样子。
会，
可以问一下你们公司的规模吗？
你说我自己员工还是代理？
就现在自己，
我自己员工，我自己代理现在100多个人，然后但是真正在跑得动的，其实人都会有带薪，大概前面50个人在跑，然后我自己员工是我有自己团队嘛，我有一个运营加两个剪辑，然后其他就是销售，大概18名销售，这些销售分布在每个 IG。 你有听过星座好朋友吗？或者是科科带我去旅行，就是这些没有看过齁。对，它就是一个星座平台，就是很多人用 IG 嘛，用星座。那时候我就想说，大家都在用 IG 买东西，为什么不能是这些星座卖呢？我手上，我老公，这是我老公的资源，我老公手上又有这些 IG， 可是这些 IG 就顶多只能点点文章，一张一个文章一个广告2块钱，那现在又没有办法做农场文章了，那它就是一个没有用的，讲白一点是空头放在那边烧的东西。那我就看到大家都是用 IG 在卖东西，那时候就是限动限动，对比照对比照卖，然后大家就会想了解想了解。我就看到这个模式，我就决定了我要用我们公司的 IG 卖啊，因为人多啊，就是看看旅游的人是不是也很多，那就从这边开始卖。那第一年的时候是这个模式，第二年的时候就把人设灌进去了，因为你要信任度进去嘛。因为我自己 确定说，如果假如说好一个叫做科科带我去旅行，他如果真的只是一个旅行组，因为以前的方式是很多人会，例如说你今天拍一张照片，然后我去跟你要授权，然后就发上去说感谢谁的授权这个地方，大家会去看这个平台，可是他没有温度，大家就觉得他有可能是个诈骗，人都会觉得有点警备，所以我就把粉丝叫我的员工带进去他的粉丝。但你有发现很多人都会叫小编小编小编吗？可是我超级不喜欢我的员工被叫小编的，我觉得员工是人，就是他有一个名字，所以每个人的账号都会取一个名字，叫科科带我去旅行叫做艾琳，吃货日记叫做才哥，然后住宿叫微微，那就是他们真正的人。而且他，我要求他们要露脸，因为你这张脸露出去就是一种保证，一种信任，所以他就是做信任感。我有分代理区跟员工区，我那时候是设到，我就先从员工开始做，我就是因为员工迷茫了，所以我才飞大陆决定做组织这一块。
天哪，
不一样的逻辑，
不一样的产业，
对啊，
不一样的感觉你会搞组织。
可是其实你知道太多人都叫我不要搞组织吗？ 他们因为我就叫我零售就好，因为其实我就是会卖东西嘛，我也知道怎么卖。但其实我说真的、哦、我觉得员工比代理还难带，真的比员工比代理难带很多。组织也是，因为组织你要用很多心力去带，非常非常多。像我今天来台北，我今天是在第三天在台北了，我昨天早上也是在带组织在台北。
等一下，你的伴侣平常在哪里？
台中。
哦，你是台中人。
我是台中。
OK，
对，所以我就礼拜天上来台北，然后礼拜一早上就陪代理，然后下午我就去个音乐疗愈嘛。啊，今天早上到下午这样子，所以我只要跨，而且我是会跑外县市去帮代理辅导人。对，这是一件真的很花费时间，而且有时候你不会发现，它不一定会符合你的机会成本跟经济成本，完全没有，时间成本也没有，但是就是必须得做。很多人叫我不要做，超多人叫我不要做，可是我就是那种，我是巨蟹座上升狮子，我就不服输，别人越叫我不要做，我就越要做，我就是要冲给你看，就不想认输。
那你把我当五岁小孩子，教我你的这套商业模式，什么是代理？你今天有个产品呢？好，你今天有人设，
对，
人设很鲜明。你有一群自己的粉丝，
对，
现在你有产品了，那你要怎么样去把这个组织建构起来？把我当五岁小孩子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我女儿就是五岁啦
OK，
我就会跟我女儿说，妈妈跟你说，我们不要去跟别人说这个玩具有多好，但我们要去把这个玩具玩得很好，我们因为这个玩具而得到了快乐，我因为玩了这个玩具，我人生变得不一样，我不是因为怎么样，我是因为拥有了这个东西我变成这样。你要让你的好朋友们觉得说，你有了这个东西所以你变得更快乐，你长高等等之类，都是一些附加价值，所以你朋友会想要去买这个玩具。我就是很简单，我从来不讲玩具的好，我只讲拥有的好，我只教拥有，我只教怎么去让它变更好。我从来不教我代理怎么卖产品，因为我觉得卖产品每个人都会，我只要把话术 SOP 定好，营养师规格弄好，那谁不会卖产品啊？可是没有一个人会卖自己，教他们怎么卖自己。而且我都会跟我代理，我会跟我的女儿
怎么做
好，最简
单，举个例子好了，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你觉得，我就跟我代理说，我最常讲一句话，你觉得你今天喜欢乐乐是因为我拥有这颗铂金包吗？还是因为我拥有超级多包包？一定都不是，是因为我那个开朗的态度。那我是不是只需要把自己过得很好？因为有些人都会说我没有生活。好，我前几天读一本书，它叫做目标，就是时间管理。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今天只要把时间切片切好就好，叫做时间管理。但书中内容告诉你说，其实是你要目标，你可以把中间这四个小时你空档，人都会挑简单的事情做，我可以回家躺着也叫做简单，可是我可以把这四个小时拿去做别的事情。我都会跟我代理说，代理很常会说，可我又没有时间，我就真的没时间啊，我觉得我没有生活。可这四个小时你只要换一个目的地，例如说你原本都去全联，不要什么，你换一个百货公司的美丽市场，你就会有不一样的现实动态，你的生活方式就会不一样，有可能就会因为一点点。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明星，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艺人，也不是网媒，大家都是平凡人，而且平凡人居多。你只要在平凡人中给自己一些闪光点，没有一定会有人喜欢你的。但我都会讲一句重话，如果连你的生活都觉得无聊，那你就真的是一个无聊的人。所以其实有些代理听得懂，他就会去改变。所以其实就是从自己，其实生活就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你不能刻意去创造，你不能因为说我今天要让别人觉得我过得好，你就去贷款买个包，那是不对的。你只是把自己生活过好，或是我今天只是分享，我觉得这杯水它分软水跟硬水，软水比较好，硬水比较好，加上你的价值观就够了。或者是我今天，如果我今天只是发一个限时动态说我觉得这杯水很好喝，或者是我今天发一个限动说你们觉得人要半杯水还是满杯水，或者是空杯，你觉得呢？那价值观就不一样，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同样的画面讲不同的话，多教一些代理就会想看跟头。
了解，所以你也是把他们往怎么样经营自己这一块去教育。
对，因为这样子最后我其实有一个观念，因为他有不可能永远都在我这边，但至少他有这个东西，他以后卖什么都好卖，他也会记得有这个老师在，因为我相信人至少都会懂得感恩。对。
那你所谓的变现是怎么变呢？假如说我今天开始经营我自己了，我开始在谈我想要这个水的怎么，我从一杯水带入我的价值观，让可能跟我同频的或是喜欢我的人开始关注我了。
对，
接下来怎么变现？这个
很简单，你想要变现是什么？你想要比较好，假如说好拿我们家胶原蛋白好了，你今天想要变现胶原蛋白，那你是不是刚开始经营自己的时候，我都会跟别人说，你绝对不能提你在卖东西，因为人
连首页上的标签都不能放，
我不会要求，只要你还没有开麦那一刻、哦、你不要放。我讲一句坦白，这是一张名片， IG 上是名片，今天你从 流量的四大支柱，从前面的流量进来就好了，你点进去名片，你发现他在卖东西，正常人就不会点追踪，因为他会觉得点了你就是一大堆广告，
就目的性嘛。
对，
我现在想
他就是不要，但是你就不写，那你试试慢慢他会看你限动，你限动只要够有趣，人没有一个人会拒绝一个有价值的现实动态，因为就算你今天都没有任何一个，你可能分享一个快闪店，分享一个什么东西，人家都会停留下来，你的价值就存在。那有点像洗脑式行销，你可能慢慢投进去，你吃这个产品，你不讲产品的好，你就只有讲你可能皮肤变好，你也不讲这产品什么，你也不卖，久了之后都会引发好奇心，那慢慢的下去变现，你不能马上去变现，因为你又没有信任度，我又不相信，成交底层逻辑不就是我信任你，刚好你卖的东西我也需要，所以我是从这样慢慢教。那我久了就会告诉他们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四大支柱，流量进来到转换，然后到交付，最后到私域。那他的转换进来的时候，我会教他们怎么去交付。那这交付就会开始教，不是教话术，是教为什么你今天会没有人去问你，那就回推到你限动有问题，是用这样回推、啊、因为其实话术教下去，只要是你前面信任度够，他相信你就买单了，你会发现相信买单超快，不相信怎么讲，成分再好，用再好的东西，因为现在产品成分好就是标准的东西了，所以变人是一个附加价值，所以先把人顾好，后面的变现逻辑超快，你只要一个变现的逻辑跟管断道就够了。
可是做人设是，应该说不是做人设，而是把你的这个人优点先找出来，
对，
放大你的优点，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你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些人是可以教的，但是有一些人就是没有那个。
可我觉得是放大缺点呢、欸。我以前认为
放大缺点，
对，我以前是认为放大优点哦、喔。可是我后来在北京，我刚从北，我二月份去北京上了一堂课，叫做个人 IP 打造课。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要放大优点。可是其实要放大缺点，因为优点看了大家都快乐，可是人都喜欢看一点点的缺点，你只要把一些缺点给放大。例如说，假如说大家粉丝都会觉得我的鼻子不好看，我的鼻型不好看，甚至有人觉得我的鼻孔是三角形，我都无所谓，这就是我的缺点。但是我觉得娱乐大众又怎么样，人本来就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我不可能完美，你只放大你的缺点，粉丝会更加喜欢你的，所以其实是放大你的缺点，而且你要勇于面对自己。很多人，太多人有偶包，所以就只能一直用心态的方式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而且我很莫名其妙的会觉得我的代理最近不对劲，我就会去密他，可是几乎十个九个都会被我觉得，就是不知道哪来的，突然间就会知道。所以一定有人教不会啊，那教不会，通常我这个人事不过三，第三次的时候我就会下一次重话。但通常下重话的时候不是会大好就是大坏，因为我有一个代理，他就是一直以来都在卖团购，但不是卖团购不好，是我很不喜欢，例如说他今天好一只手机壳好了，他用的手机壳，他就会发现很多人密他，他就会截图下来说哦，大家都问我手机壳，那我去找厂商。可是我觉得这是违背一个利他，你就是为了想卖东西而卖东西，久而久之你就被定位在团购组，你的信任度跟别人就觉得你卖的东西不一定是好，你是为了卖钱这样就是卖货的，我就觉得这不符合我公司的价值观。那如果你觉得你适合那条路，你去，我也不阻拦你。但是如果你要在这里的话，请你做好你推荐的东西是你真的喜欢，而不是为了卖货，我就会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这时候我跟这个代理讲完，他确实讲完他大坏一阵子，可是还过了大概将近踢了铁板一个月就回来了，他就会发现说我讲的才是对，因为卖货到最后你一天到晚就在接团购接团购，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干嘛，而且你接不好的话也得不到利润，那不如就好好的深耕自己，然后就卖一样东西就好。因为长期主义，对我来讲长期主义就是同样的一至两个产品就够了，因为你可以好好去延伸啊。就像我原本是卖瘦身的，那我新产品是保健食品，我前面那些私域就会迫不及待一直在等着胶原蛋白出来，因为你前面就是做好了，他后面就会信任你。所以我觉得其实只要人设跟 IP 做好就够了。而且很多人问哦，那普通人可以做 IP 吗？可以啊，因为就是分小众大，而且我觉得只要影响一个人就是影响力了。
你的私域是什么样的管道？
我有分三个私域，就是我有 LINE 社群，然后跟 LINE 的小群，跟我自己的自己的 IG 的群组，所以我分三个私域，而且我会去更新私域。例如说我有开瘦身保证班，三个月一个班，三个月就淘汰， 那我的一个总私域是从头到尾跟我买的人都会在里面，那我偶尔会去有一句我们老师有教说，你今天用自于名取自于名，取自于名用自于名，你就是你用的，你跟他买，他要跟你买东西，你本来就要回馈一些东西给你，而人都会喜欢有一些小回馈，所以我就会在各个节日的时候发个小红包也好，母亲节跟大家说母亲节快乐，什么节日跟什么节日，然后圣诞节跟大家说生，就是有点像是陪伴他们。但如果说今天可能在母亲节档期的时候，我觉得另外自掏腰包在里面再抽奖，其实就只是一个小小的，真的，我真的觉得女生就是一个仪式感，女生没有这么难搞，因为我又是做女人的事业，她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多，她就是一个感觉派，然后最后就会变成是朋友，甚至生日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寄东西来，可是其实我通常不太收，因为我就会担心收了之后就会很多的可能要插队买东西啊，买东西我就会觉得不太好，所以就会变成是我都会付出，而且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像过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我今年过年跑去北港有一个五财庙去发红包，就是发了红包，然后在我之后在线上也发了一次红包，但对我来讲那都没有什么，因为我就觉得我去年赚的还不错，我只是把我钱分一点点出去，可是这些人可能就会接到这些快乐，我觉得这就够了，我只是在做一些分享的动作而已。
感觉到你现在是生意是这样一直在往上成长的，是这样吗？
算，但我觉得我最近卡一点瓶颈。
卡一点，我很想知道你现在的营业规模是怎么什么样的，这么多代理的情况下。
我现在一个月，因为我现在本身自己就没有在卖，但是我现在一个月的话平均可以到达淡季最淡最淡的最淡真的可以到大概5000至8000，但是今年的母亲节还没出来。
一季？
一个月。
一个月5000到8000？
对。但是算是一个我最近瓶颈超级超级差超级差，我最好的时候可以到1-2亿，但我最近真的是卡在那里，因为我最近真的是
这个很厉害耶，在短短的时间就可以到。
可是你知道我昨天为自己设下一个新的目标，我个人营业额这三个月我要做1亿。
个人营业额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个人买
货，
自己带货，
自己卖货。
嗯，我已经很久没卖货了。
哇，可以有这么大的营业额，是因为本身产品的组合可以有很多元吗？很多种，然后加上单价又不算低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因为我抓到一群群众，然后这群群众都是只买高单价，而且我其实不太，例如说我开一次组就是10000多，那例如说母亲节，我最厉害的地方是我可以在母亲节7分钟之内有800万个人800万业绩，7分钟就有800万，但是这些都是已经付钱的，没有付钱的，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会变现，是因为我把这套变现逻辑交给代理，但代理也变现，最后我把这些变现逻辑交给公开课的人。
你这些是跟你买的这些人，他们是代理吗？还是客人？
客人，
他们不是，他们买来要自己用的。
对，我不做囤货这件行为。
太厉害了，
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个代理吗？我不知道，你知道外面的交货模式是你是我的上线，我跟你交货。
对
对，那最后你知道最后是公司方全部的货都流向代理，没有在消费端。
是，
对，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健康的，因为有一天你不见了，我没有公司方可以交货，我就没有上线，我可能还在卖东西，可是我没有人交，或者是你不见了，我也没有人可以学习。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弊端，我就决定我不要做，所以我的货全部都是用公司方交。我的代理可以选择囤货，也可以选择不囤货。不囤货就是公司发货，一直发货，一直发货。那他也有门槛阶级，那货其实都卡在我手上，因为我希望最后的货一定要到消费者，这样我做这支产品才有用。而且我也是教我的代理怎么卖货，我不教他怎么招商，招商这件事情我来就好了，因为我觉得东西教你怎么卖你才会赚钱，而且我不喜欢最后货都囤在代理手上，然后他都出不去啊，家里一大堆减肥产品到底要干嘛，就不懂啊，或者家里一大堆代餐到底要干嘛，没有意义啊。可是到别人手上你才有品牌才有价值啊，因为我的品牌 slogan 叫做帮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真的希望那个产品可以到别人手上，所以我没有走囤货机制，我可以扛，我就是可能我后面的底蕴我后面有一靠山够让我去靠那个组合我的库存，但是我销货也很快，例如说像我最近有一只，
你说的靠山是说你们现在这个合作升级公司吗？
对， 我后面有金主，我老公是我的，最后还是我的金主。
老公到底做什么？
我老公很简单啊，我老公就真的很简单，做网络行销。
他说网络行销，
但我们家有自己的程式，我们工程师， 然后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以前有一个时代是这样，你有遇过做心理测验的时代吗？
有，
那心理测验做了会不会按粉丝的，就是你要看答案要按下按赞。我们家是这样起身的，然后那时候叫做农场 文章，你只要看一次农场文就会有2块钱的收入，那时候超好做的。
所以他就在做这件事，
那件起家是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就慢慢。
他工程师吗？
他不是工程师，我老公就只是因为他想要每天自然醒，他就想要创业。
对啊，
他就不想要做一般工，就是他就说我要睡到自然醒，他就去跟别人聊天，然后聊聊聊聊的过程中，他就发现有这个商机，他就做了。但现在就是保健食品我来做嘛，那他就做其他的。我们家有另外一个 app， 就是做交友软体，但他就管那边，那就我完全不管，我就只有管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就分割，我像是他的子公司的道理一样。嗯，
那你觉得会不会是当然，因为你老公本身在创业这一块，也你们会不时的讨论一些想法，会
前期会，现在他没有。我觉得我老公有点后悔让我创业。
怎么说？
因为我以前讲话就是回到家还会老公长老公短的，现在说你到底想干嘛？你到底想怎样？就是创业久了，而且我又拍短视频拍久了，你知道吗？讲话会直接很重。对，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不好，我自己都要检讨，我有时候都要检讨一下我自己。我有时候就说啊，讲话太重了，然后我就发现他说你可以不要用短视频的口音跟我讲话吗？我说好，搜一下，搜一下，搜一下。真的到最后，我有时候会开，他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果然不要让一个女人太会赚钱。对啊，现在会变成这样。
真的，那种我觉得男人还是多少还是喜欢小女人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现在回到家，我就会开始卸下身份，忘记我已经不是老板娘。我觉得慢慢卸下身份，还是会沟通啊，就是还是会。我以前就是还没有去上大陆那堂课之前，我的老师，我迷茫的时候没有问题的时候就问他，他有点像是我的战略的那个人，他会告诉我战略。可是久了之后，你知道最好笑是我上完课回来，我就发现我的大脑升华了，进步了，我就开始跟我老公讲话，我老公听不懂了，我说快点去上课，你这样才可以跟我同频，所以我就把他送去上课。
上一样的那堂你去上的课，
对，但是那堂课之后还有一些领袖表达力，就是教你怎么演讲，然后教你怎么做 IP， 然后还有教你，还有一堂课叫做就刚刚讲那个 IP 课，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有时候讲话真的没有办法共鸣的情况下，不如把它送去上课，就会同频了。
哇，这个5天的课程，你刚说是最贵的多少钱？
39,800人民币，但现在已经49,800了。
OK。感觉好像很值得的感觉，
很值得哦。
就
是、
真的是直接把你开关打开。
可是超级烧脑，我印象我在大陆上，我第一天从早上9点上到凌晨1点，
整天的课程，
整天中间只有休2次，手机没收。
哇哦！
可是你会觉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很喜欢学习的人，
我超喜欢学习，
就是你会觉得你不会觉得累，你不是觉得身体累，你是觉得很兴奋。然后你回到家房间的时候，你会很想要跟别人分享你今天学习到什么，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塞，我回去要马上执行。你不会，而且我是会当下打电话马上执行这件事情的人。对，如果你是这样的，很适合，非常适合上的，你可能就因为这堂课会变成一个不一样。你可能 maybe 你原本的计划是 A， 但你可能会生出 BCD。
它的价格，它的大概大致上在教什么？你刚刚说到是好像不只是在自媒体这一块而已。
不止。
那他是大概是什么样的？
例如说他第一天就会上就是战略的十大守则，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为什么要做商业思维，他会跟你说细项第一则到第十则，因为我其实没有很记得哪十则。但他中间第二天的时候，他就开始教你今天的员工要怎么去设定员工的守则，员工的天条，怎么带员工。然后第三天就会到组织架构，教你怎么做组织架构。例如说为什么今天遇到一群10个 SA，可是偏偏就一个人很会卖货，但他一定会有优缺点，有些人这个好，有些人那个好，那我是不是台湾很多人就会一直 要求第一名到第三名去分享他怎么做更好的，但他教你怎么去拆解，大陆很喜欢拆解，他就会教你其实你要去教后面的人去拆解，去拆说你就要去跟后面的人说，哎，你其实有几项做得非常好，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做得好的原因，那缺什么补什么。例如说第一名到第三名缺刚好是最后两名三名的补上去，那第一名跟第三名就会更好，那可能最后面那几名是缺的是中间4、5、6名的东西，补上去之后那1到10名每个人就会变更好。他教你怎么去拆解这些东西，最后再教你股权分配，教你完股权分配之后就会开始卖下一个课程，可是下一个课程可以不用卖，其实就是 这堂课我就觉得够了。
嗯，
很特别吧？
这超特别，因为我没有上过像是这样子的课程， 至少在线下的，
而且他其实还有送两堂课，就送的就是短视频的课。
对，
然后另外一堂课是教你怎么去做个人 IP 打造。
这东西是不能在线上上的，是不是？
你喜欢上线上课吗？
我只是我不排斥线上，
因为我不喜欢，我是个人没办法上线上课的，我很容易分心。
哦，是哦，
我超容易分心的，就是我会手机，因为我讯息来，我就会想要赶快快速我把讯息回完。
我可以上线上课，欸，
但他没有办法上，他没有线上课，他就是因为其实线下课有一个好处，人脉，嗯，你会认识更多的人，因为其实我现在很多，我现在的圈层都是从那边认识的，不管是就很多微商的老板，或者是美业的老板，都是从那边认识的。我觉得，而且你会切磋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而且重点，我个人认为，去那里上课的人，全部都是喜欢分享、无私分享的人，不会有跟你说为了要吃你一口，不会。
我觉得大陆和台湾的是风气是不太
不一样，可是我认识都是台湾人哦，
在那边去上课是台湾人，
对，就那边是大陆人，可是我认识都是回来台湾的，就是全部都是台湾人，到现在都还有在联络，甚至礼拜天也是去吃饭，也是跟他们在一起。
你说同样跟你去上课的人，
对，很特别，真的很特别，我蛮推荐你上这一堂课的，就是飞过去五天，
在
没有在七天，
在上海吗？
在深圳，
深圳，
对，深圳，对，五天。四夜就等于说你要过去七天六夜，
为什么七天六夜？
前来后一天
哦，
对啊，
看深圳超热的，
可是很好玩，
欸。你说上课很好玩，
对，
上课当然是一回事啊，对，我知道。
但是我其实完全没有停留时间玩啊，
你根本不可能在户外啊，你就都在室内啊，
而且我也不可能出去外面，我就是去是
对，
然后回来工作这样子，
对。
但是那是大脑的碰撞，
我知道，我知道。嗯，我最近其实也是蛮想要，我觉得这种课程是。可能也是我需要的，或是我其实做这个节目做了大概一年，两年多了，快两年了，中间有停更一段时间，其实我也是蛮迷惘的，知道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是做服装的，对，我从服装做到一开始从网红开始做，然后卖服装，自己去开发，不过这过程相对的是，我觉得是比较。我学习速度应该是比较慢的啦，这样讲好了。然后我可能跑的这个赛道也不像是，保健食品这一块有这么庞大的利润空间。
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走这条路回来，我回头看，我觉得，你看我花了七八年的时间走到现在，然后我现在这个节目也不是算是赚钱或什么样，虽然有流量，但是我才刚开始有一个。我接下来的方向我想往哪里走，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坦白说是很不舒服的，因为你要一直摸一直摸索，然后又不确定，同时又很多怀疑的声音，所以我也是在最近也在学一些课程，搞不好这次可以帮助我去打通一些东西，或是看通一些事情，因为我同意你讲的是其实大陆人他们是蛮他们会把一件事情看得很通透，然后很有逻辑性的跟你分析这是什么，
对，
都蛮酷的。
我觉得他们拆解能力超强的。
这个老师是你说现在讲女权的，是吗？
现在叫女性商业
哦，
对，但是之前叫美业，可是他今年换成女性商业。
那男生去上不会？
不会啊，而且你会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学习场几乎都是女生。我就觉得我从去年学习到现在。每个场的90%都是女生，我就想说，那这些男生去哪里了？他们都没有想说，那今年女生崛起了呢？就我会发现，哇塞，都是女生在学习耶。
可是这是女权的课程啊。
可是我看了很多，例如说周文强，或者是说张琪，
你有去上他们的课？你有去上他们的课？
或是巨海陈杰，几乎也都是女生。我还没有上这些课，只是我再也会去上巨海陈杰。巨海陈杰，我不会上周文强，因为我不太喜。我蛮看老师感觉，但我比较喜欢张琪，跟我看张琪的线上课，我上张琪的线上课，我就是因为上过他课，我才知道我没办法上线上课。那巨海陈杰这两个也是女生偏多，欸，
哇，
特别啊！可是我觉得可以上啊，不用因为女性这两个字被局限住。对，
同意。聊聊小孩子好了。
好啊。
为什么会有小孩子？
就没有啊，就怀孕了。没有，因为其实
有计划吗？
没计划，而且我跟我老公是不婚主义者。
干，那怎么结婚呢？
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应该说前期，我老公一个超级老实，因为我原本不是说我就给他养，后来就有一次就怀孕了，然后我老公就说：“那你就把孩子拿掉。” 我就问他为什么，他非常的老实，他说因为你生活没有目标。我就问他说，所以这个孩子如果是你前女友的话，你就让他生吗？他说对。他超级老实，他都没有想过说我这个女生会多么的受伤。可我就因为太不服输，我说好，那我决定了，我要出去工作。所以我就先出去外面找工作，我也不是一刚开始就创业，我就先去小三每日当了小编，然后就去小三每日当了小编之后就学剪片拍片，然后回来就我就发现他已经给不了什么东西，我就回家回了公司，我老公现在公司创了科科 Travel the World， 就是创了这个平台，我就决定做这件事情。那时候也没有想过什么，他现在变现逻辑除了业配就是卖产品嘛，我就这样慢慢过来。然后后来我可能老公看到我有目标之后，我本来养一只猫，然后那只猫也就意外就走了，就可是真的很刚好，就是他走了两个月我女儿就来了。那时候我就决定，我就觉得一定是这个，他一定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老公突然要结婚，就两个不婚主义者就突然间要结婚了。
是因为有小孩子然后结婚的？
对，是因为有小孩决定要结婚的、嗯、然后两个就结婚了。就结婚之后说真的我到现在有后悔过，但如果真的让我选择我还是会选择结婚，因为我觉得婚姻是我的跳板，如果今天没有婚姻不会有今天的我。
那是婚姻的关系还是你这个对象的关系？
我觉得是因为婚姻加对象。我其实真的觉得我今天会成为这样子的自己是因为我愿意踏进去婚姻，也因为是我的另外一半我才会变成这样子。如果没有我的另外一半常常讲话这么老实，然后或者是打压我等等之类，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自己。
为什么会婚姻是一个必须存在的东西？
因为我一直觉得婚姻会让，可能我认为就是怀孕之后要结婚，我个人认为有些人会觉得有孩子不一定要结婚，可是我是有了孩子之后，因为我把婚姻跟孩子绑一起。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认为要结婚，
这个观念是你有这个观念，
有这个观念，所以我没有把，我也没有认真去想过这件事情。Okay. 可是我是真的有了孩子之后，我才觉得我人生完整。我以前都不懂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我以前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哦，悲观主义者，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是一个超级无敌悲观，然后每天就可以在家里躺着，然后或者是就是不知道干嘛。我觉得我人生超没意义，活着到底要干嘛？没有一个人就是到底要干嘛？
因为你以前就是给老公养。
对，
在还没有工作以前，
对，我就当然在星光上面大眼白走来走去的女人，很特别吧？而且你也不能没有办法跟别人说你不想怎么，别人说啊，你都过得这么爽了、啊，你到底还想怎么样？可是我觉得自己真的是自卑，就是自卑感啊，自卑感作祟。
这是从小都是这样吗？
我几乎就是在创业之前都是这样子的人。
可是你长得应该也不差、啊，
可是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自卑？从小的时候有不好的待遇吗？
没有。
那你觉得这个自卑从哪里来的？
就会觉得说没有条件高于别人，
没有条件高于别人。
而且在我在跟我老公在一起之前，我都是会觉得说我要养别人，是我对别人好，别人才会对我好。
在你认识老公以前，
对，
我要对别人好，别人才会对我好。
对，我会有讨好型人格。
这个好奇怪，我好不能理解哦。你在学校不是那种，
不是。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
就是风云人物，是一个就是人家会就是跟
想要靠近，或者
是
说不会 ？Why？ 为什么不是？
那是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是这样子的我。
那你以前的你是在创业以前的你是？
我就是默默的坐在那里，或者是跟着别人讲什么我都说什么好，或者是在我女生朋友之间跟着我女生朋友就好，她叫我干嘛就干嘛，因为只有我干嘛。例如说，她今天想吃鸡蛋糕，她心情不好，我就骑摩托车去买鸡蛋糕给她吃，因为我觉得她讨好别人，别人才会对我好。所以之后我交男朋友，我可以养他、欸、我可以预借现金给他，我可以卡刷吧买他想买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他，我甚至可以为了他，我超扯的、哦、我在台中工作，我那时候男朋友在高雄念书，然后我后来上了台北在国台世华工作，我说他我可以每天早每天礼拜五坐五点半下班，然后坐最近的那班高铁，然后飞奔到高雄，只为了让他下班可以在家里看到我，我把家里打扫干净，然后在礼拜一再坐早上最早的六点半那班高铁回到台北工作。重点是我台中还有一个租的房子，因为他是台中人，六日他回来的时候至少我们可以回到台中。我以前超级讨好型人格。
为什么会这样？你有发现你在成长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变成这样吗？
我觉得是因为我就是看着我妈妈都会一直讨好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大男人主义者，我就觉得我妈妈很容易，因为我们家四个小孩， 两个男生两个女生，姐姐在上面，两个弟弟，就会觉得说我妈妈好像都是一直在讨好这些事情，然后好像是我们家都是在我爸爸在赚钱，因为我们家四个孩子嘛，我爸赚钱，然后我就觉得我妈好像什么事情都要吞下来，所以我就觉得女人好像就是要这样子。
干，等一下，四个小孩，
对，
爸爸是警察，
对，
超硬欸，
很硬吧，重点是我们家都是读私校哦。
那是因为你们在台中的关系吗？
没有，我在云林，我是云林人，嫁台中。
哇操，在台北警察的薪水应该是没有办法，
是不是
cover 四个小孩子，
四个小孩子
干，超硬的。
对啊，所以我就在想说应该是我的原生家庭影响的。
是对，可以感觉出来。嗯，所以从小的时候你就是那种讨好型人格。
对，
你毕业以后 你有工作。
对，
可是你为什么后来停止工作？
因为我就觉得找到一个男人好不容易，你说遇到我老公之后嘛，
对对对，
我老公就跟我讲说你想做什么事情，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个人告诉我说你想做什么事情你就去做什么事情，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我在养别人嘛，我付水电费，我付房租，甚至帮他写叫什么履历，写履历叫他怎么去应征，然后他上班我带他去上班，下班我接他下班，回来叫我要打扫家里。但是遇到我老公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说哇塞，有一个男人愿意这样的付出，这就是为什么我都觉得女儿要富养，因为每当他富养之后他会觉得没有一个东西，就他会拿他之前的比较，就是因为我是觉得我曾经都是这样子，就突然间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我根本就不会认真去思考这段关系是不是对等。
所以当女儿是被富养了以后，她只要未来任何男人像想要包养她，或是说用钱砸他，
我觉得这是不同层级的。我觉得富养有另外一种，
什么意思？
就是富养分两种，一种真的是金钱上的富养，另外一种是心灵上的富养。对，因为我对我女儿的富养，我对我女儿讲话没有在喝水啊、抱抱啊、扯扯，没有，我讲话没有是叠字的。我跟我女儿讲话是说，假如说今天我们就跟我两个人在聊天，学校事情，那聊聊聊，她在抱怨，然后我就跟她说：“宝贝，妈妈跟你说，抱怨不会让我们事情变更好。你本来就要先做什么事情，但你今天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一定要勇于表达。”我是用讲课的身份跟我女儿讲话，甚至我在讲课的时候，我会叫我女儿说：“你不要在后面坐着，玩玩具就好。”久而久之，她会跟你，她会有时候她在跟别人聊天，她就说：“抱怨不会。”她会跟我的员工说：“抱怨不会让事情变更好。”你要先做，对。他会讲这种话，就是很可，就是你从一个五岁小孩讲出，可他懂这个道理哦，他真的懂。而且我女儿是一个，他就是例如说像我们常飞出国，然后因为其实赚钱的本质就是让家里生活变更好，所以他都坐在商务舱上面，他可以跟空姐过得很好，爸爸妈妈都会睡觉，然后我们都说你们不要叫我们，他自己会处于任何，他就一路上，像我们飞到加拿大去，他一路上都自己过得非常好，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那个服务铃按了叫来吃饭，不吃就收走，他就是非常独立的一个小孩。但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心灵富足教育他，然后最后我真的有富养，资源上的富养，所以很多事情他会觉得，我认为他可能就会跟别人想的想法不一样，因为我看太多那一种，就是可能只是一只手送他一只手机，他就觉得这男生对他很好。因为我遇到太多女生都会说我男朋友对我很好，我问他对他很好什么，他说因为他会在我上下班，或是他会送我什么东西，我说他这样就对你好，那你爸妈怎么办？你爸妈养你一辈子，你怎么不说你爸妈对你很好？就是女生都会变这样，所以我就会觉得富养这一块有两个层级，就是你一定要先把心理富足做好，那再去做你另外一个金钱上的富养。因为本来妈妈的生活，爸爸妈妈生活品质就会影响到小朋友，而且我很相信全程，因为我女儿送的是贵族学校，所以我就会尽可能的。
全程是什么？
就是学校的全程。
哦，全程。
全程，就是我还是会相信身边的人。因为曾经有一个我的邻居很特别，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要送学校，我就是还想不清楚到底要送什么学校的时候，我邻居跟我讲一句话：如果你送普通学校，你就是别人的人脉。可是如果你今天送的是贵族学校，你有可能拥有别人人脉，所以我就决定把我女儿送去贵族学校。
贵族学校是怎么样定义的？
哦，就是台中的贵族学校，大家都叫它贵族学校，称之为贵族学校。一个月一学期大几？一学期一个月的月费是4万块起跳，一学期就是十几万。那全美，我女儿读全美，因为我希望把她送出国了，我想把她送出国念书。
去哪里？
去加拿大，或者是多伦多，也有可能会去 LA， 就目前还在，我目前有四个地方，另外一个是澳洲，已经先去加拿大看过，我女儿蛮喜欢那个环境的。对，
加拿大哪里啊？
温哥华，但是有个缺点，太多华人了。
但是如果他现在台湾在学英文其实还好了。
还好吗？
对啊，如果你只要英文是从小开始学
就还好，
就还好。
对，我觉得我们就是今年的过年去看的，然后应该过没几个月就还会去纽西兰看看，但是太多人跟我们讲说要送往 LA 送，但确定我朋友就跟我这样讲，因为我今天送过来一个朋友，他也跟我说叫我送 LA， 他就说他从小就在 LA 的环境长大，
可是 LA 变超烂的，
他就跟我说多去看看，我也是想说多看看，因为毕竟还是要让小孩子去看，没有看，因为我对这些我真的就像我像是一块白纸，我什么都不懂，
是
那我也只能去研究去看，
是是，
对啊，
你还没去过？
还没。
OK，
对，想说去看看，因为毕竟小孩子现在才中班。
对，
嗯，
那你有打听过现在 Los Angeles 是什么样子？
还没、
啊、
还没去打听，这真的还没。我想说等到今年暑假之后，然后女儿升大班，因为我另外小孩，我心目中是两个一起送过去，
是
才不会没有班。
你把他们送过去，谁照顾他们？
我们会去照顾他们。
哦，你们要
过去？我会过去。
哦，你会过去？
我会过去，然后我请一个老师过去。对，请一个老师过去。
什么样的像是全职就是什么都可以教的老师是吗？
我想要把我女儿现在幼稚园老师给抱过去。
这个幼稚园老师从贵族学校出来的，贵族学校出来的，
贵族学校出来，
他有可以接受这样子的，
可以，因为原本就在 LA 念书、
哦、
对，然后他就是他可以接受，我有跟他大概提了一下、
嗯、
那因为目前他现在有自己的事业想做，因为他离开贵族学校了，所以他就想做幼儿全脑开发，类似这种感统教育，我想说没关系，他就先去做嘛，但是跟他提一下，因为我儿子跟我女儿至少也还要大概三年吧，对啊，这三年啊，这三年刚好让我再冲刺一下事业、
嗯、
差不多，
嗯，
就算好，我大概自己目标长期目标定好了，就是拆解这样子，小目标中没有大目标这样子。
那你有算过像如果把小孩子送出国的话一年会怎么样的花费吗？
没有。
那包像包一个这样老师过去的话，你们是谈条件是什么？
让他自己开。
他给你开了吗？
还没开，因为他其实太多人想报，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老师，
是、啊、
就是我们学校
脑部开发耶， what the fuck，
可是 我女儿也有上脑部开发哦，
这是什么东西啊？
全脑开发很特别，他就是他的感统游戏，他就是玩一个花生球，然后他例如说转盘，那就是一个转盘，然后就看小孩子眼睛如果有动荡代表他的前庭有开发，那全脑出来的小朋友有一个特点，他不容易放弃，就是一般的小朋友可能拿一个东西就很容易放弃，可是我知道我女儿是极度有耐心的，她不容易放弃，但是很多事情去从小我两个儿子女儿都有做这件事情，那相较起来大家问我说我有没有效果，我说如果你只有上一学期是30堂课27000，然后但如果你只有上一期那就不用上，没有用，因为我儿子女儿是持续上了1年多，我真的觉得蛮有感的，可是真的是有对比下来，就是可能跟同期的学生朋友的小孩子也有可能是因为气质或是 后天的可性都可以，可是我相信它是有效果的。
嗯，什么样的效果让你觉得很明显？
尤其是我就想了不放弃，然后还有沟通上的能力跟逻辑思维，我女儿常常会爆出一些让我觉得很大人的思维，例如说她可能在跟我聊天，就聊，然后突然间会讲一句说大人会讲的话，然后我就说哇塞，她逻辑正确，就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突然间想起一个，是我女儿通常会讲一个超级逻辑无敌清晰通透，我都怀疑你才是一个通透的女人吧的那一种。可能她可能跟你讲话就说车子又不会讲话，就是、车子怎么样，或者是说可是这个钱就不是这样子用，你钱要先这样再这样，我想说我又没有教她，然后我还会问老师说学校有教吗？没有，她只是一个逻辑思考能力而已，她逻辑很好，我觉得好可怕，我自己都觉得现在小孩子很可怕，真的觉得她可怕，
太酷了。
但孩子就是生的就是真的不一样，
可是你当初也没有想要生。
对，可是我
没有、
可是我生孩子的时候我前面其实超痛苦的、欸、
怎么说痛苦什么？
你知道男生跟女生生小孩之后其实改变最大的是女生吗？
这废话干，肚子怎么变这么大？
但是你看哦，我有室友24小时保姆的人，
但还是应该是你们身体整个生理的化学反应都不太一样的吧？
我觉得身体 大概是其次，因为它就是物理的别的，
是，
但是我觉得改变最大的是心理的压力。
怎么说？
其实我还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生完我女儿，我女儿一出月子中心就有一个24小时保姆在我家，正常来讲我一样可以出去外面，我想看电影就可以看电影，我想干嘛就可以干嘛，可是我就会觉得为什么只有我的世界改变，我的想法 我觉得是那荷尔蒙出现的，我出现说为什么他可以出去，我老公可以出去应酬，那我就要在家里。可平常我就是，就算我今天没有怀孕没有生小孩，在家里我也觉得无所谓。可是他就是一个荷尔蒙作祟。而且女生会有个共通点，我自己发现下来，新手妈妈就是永远放不下小孩子给爸爸带，就会觉得爸爸怎么样。可是你看我现在在这里，晚上的时候是我老公在带小孩，就是我老公带小孩。后来发现放手 给老公带，老公是不会把小朋友怎么，因为那还是他的孩子，你越放手他越会带。我老公可以一打二带小朋友出去玩，我觉得他比我还厉害，因为我没有办法一打二，我没办法，但他可以。所以就是慢，我觉得这种夫妻之间亲子教育其实刚开始一定是女生变化最大，但是变化最大的同时女生想法也要改变。因为如果你一直觉得只有自己做得好，那另外一半就会摆烂，因为现今社会就是如此。
你们现在还会吵架吗？跟老公？
会啊，工作上。
工作上，因为你们还是有一些工作上面是有，是有你刚说另外一个品牌是在这个公司底下的。
对，例如说可能 maybe 今这个月的业绩没有达到他想要的
，OK，
那我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我以前就是我老公很特别，我老公以前属于那种，他只要跟我说，例如说这一季不好，那我就说好，那这一季做一亿，然后就会很拼命的往前冲，冲到一亿，冲到那一刻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因为像是跟他说我做到了。但我老公是不喜欢夸奖别人，然后就说哦，我觉得也还好。可是久而久之说，各大节日，我们两个在车上聊天的，在家里啊，走在外面带小孩育儿，全部都是
工作。
然后后来我就真的说我疲乏了，我就刚说别人情人节的时候你在问我情人节 KPI， 你可以不送我一束花等等之类的或者是母亲节你在问我母亲节档期，今年也好像母亲节要到，你告诉我母亲节组合要怎么搭，然后等等之类，我觉得疲乏。后来这为什么我最近卡关，我就出现哦好啊，那你觉得我烂，那我就烂，我就出现这样的状态。所以我就一直在寻求新的管道抒发这些疗愈，让自己变更好，那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但我们最近就会因为这些事情在吵架，但我也懂他为了我好，但我也不想，我就会变得我也不想沟通。所以我觉得夫妻一起工作多多少少最后一定要沟通好，就是回归到家庭，你就是老公，在家也是老板。因为如果你身份不会切换的话，这段关系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那你说你现在卡关，你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吗？
有啊，我昨天来台北参加一个课程，音乐课程，我觉得他超酷的。就是他没有看过我，然后他也不知道我是谁，然后他就看到我的照片之后，他就送我一句话，他说请你有时候要听听内心的声音，如果你觉得委屈那也是一种声音，好好的抱抱自己，相信自己。就他昨天一进门在中和不是在士林，我一进去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受够了吧，然后我就说怎么了，他说你不是已经事业受够了吗，他就请你画画，然后就画画之后他就开始解法，他也不知道你的过程，但是从你画中，例如说我画了两只蝴蝶，一只大只一只小只，他说通常蝴蝶代表是蜕变，可是你这两只蝴蝶一定是代表你的小孩，然后大只你两个小孩，然后你一定是对大只那只感觉到愧疚，所以你在那只蝴蝶上面画了一个笑脸，因为你无时无刻，而且笑脸是红色，你很常会在小朋友之前有可能会崩溃会爆炸，可是你是维持着笑脸在盯着小孩，你对他充满的愧疚感，因为你跟你就是事业上最近超忙的。然后例如说他就画下来之后发现哇塞，然后后来就跟我说，他其实有点像是我都知道我的路该怎么做，他只是帮我把那块乌云拨掉，然后又更有目标往前走。
他是看你的 Instagram
没有？
他不知道你是谁？
他不知道我是谁。
How do you know 他不知道？
因为其实他是我一个朋友的人，然后我朋友也是，他原本就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但我的你知道 Instagram 里面是看不出来我目前工作上小孩上的状态的，看起来都是工作上是一个很正常，跟老公婚姻也很正常，可其实我最近遇到的瓶颈是我没有跟任何人讲，但是他竟然可以讲出我的瓶颈，甚至连我的身体哪里出了问题他都可以直接讲出来。
What？
可是这个是别人给我介绍，我原本就是一个不迷信的人，可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原本还是抱持着，因为我是一个背叛型人格，就是我会觉得
叛逆型人格叛
逆型人格。然后别人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抱持一个哦好随便啊，你看你想怎样，我想看看你怎样。但他讲到一个重点就吓死，他说他很特别哦，他泡一杯咖啡，然后他就在倒的时候他就看说你下面都是泡泡，你最近胃不好啊，因为我最近胃真的超级不好，而且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胃不好，我也不会在我限动上发，就只有我自己知道我 时常保持在胃痛，然后等等之类，他就一直看。然后后来他讲了很多点，是我觉得哇，只有我心目中知道，没有人一个人知道，我连限动也没有展现出来，我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讲。但他就一看那个话，我觉得好可怕、啊，
好不可思议啊！
但我就问他为什么会知道，他就说他有考疗愈师执照。他说其实不是因为我会猜，是你的话跟你的想象画面直接讲出来了。他说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大众心理学，你会呈现那个话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讲出来。有可能今天我给你，像你今天一进来你穿的是白色衣服，你今天头发是蓝黑色，或者是你给我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那我只是通过这些东西在点醒你，我不是一个有会知道什么东西，只不过我刚好通过这些东西依照大众心理学疗愈师的执照判断你是这样子的人。他其实也讲得很明白，他也没有让你觉得会害怕，因为最害怕的就是有些人会觉得看起来很可怕，就是你到底是怎么了，什么你是不是有养小鬼子，可是他就会跟你讲得很清楚，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颜色学啊吧吧之类的。他是这样跟我讲的，蛮酷的，而且不便宜，不贵，1500一个半小时。对，
真的是很棒。
对啊，
这比心理智商还要便宜。
重点是我从来不会哭哦，就是我心理智障我没有哭过。
uh-huh.
心理智障我在那边坐着，然后坐这样，然后就是看他到底想怎样。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员工一直觉得我要去心理智障，然后他就帮我约了心理智障，然后我就坐在那里，我也没哭，我就是听他讲。我反而还在
为什么员工会帮你约心理智障？
因为我那时候压力很大，就是压力大到，就是我觉得压力大到他就觉得我讲话太过硬了。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堂课叫做能量学，它就有分冰山上跟冰山下。他觉得我太冰山上，大家看到我就会害怕，就是我带刺，所以他就说我一个很好员工加姐妹，他就帮我报心理智商。他去的时候我就是坐在那里3000，然后3500吧，拿来聊天，我就听他聊，那我也不想跟他分享。但是这个是他讲没几句我就哭了、
就打开了，
但我也不是真的爆哭，就自己流眼泪那一种。对，但是确实跟他聊完之后，我就像我刚刚讲的，设定我想要做3个月。我觉得因为我过去其实我就讲我半年，我从去年的6月我是闭着眼睛一直啪啪啪啪啪啪，不管外面任何声音，就一个人一直做做做做做，直到最近我把眼睛打开，我发现好高哦，这个位置我有点害怕。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访谈是我一个对外接的，因为其实一定很多人要求就是节目等等之类，可是我都没有接。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写知识性 email， 我就不是一个知识性的人，你跟我讲那么多我不想看。但你就开头是我觉得你很酷，哎 OK 我好酷，感觉对了，就是当第一个。因为我就觉得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超级靠感觉的，我是一个感觉派的，
我相信。
对，然后感觉中，就是我就觉得那就是一个不同层面的，所以我就愿意往外开。而且后来发现示弱没有不好。
我觉得太棒了，今天一定要在这个高点的时候，你给我这么棒的赞美的时候，我们说 OK， 节目可以到这边。我可以让你问一个问题，关于任何问题，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我想知道你怎么知道，我真的很想知道。
知道你吗？
对，
我就在滑搜寻，就是怎么讲，推荐页。
对，
那我其实我邀的人上来，他不见得一定要是老板，可是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很多层次的感觉吧，对不对？你的外貌是给人家非常精致的，可是你在讲话的时候又有一种魁，然后那个又同时你又不怕去表达自己，你即使你今天表达自己，可能会冒犯到一些人，或是别人会觉得受伤。可是你讲的也是实在的东西，我觉得这本身就跟我的风格还有我们节目想要传递的是一样的。
对，
就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讨论的。
对，
我觉得不一样的思想就代表我们是不一样的人，这才是有趣的地方。
对，
所以我才想要你上来。
很特别，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会上一个节目，会像创业的节目，是不是？不是，
应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因为我看一下类型，就是什么类型 的人都有。而且我想说哇，蛮特别的，就真的蛮特别，这跟我想象中的是，我本来想象中我不会是可能是一个创业型的访谈等等之类。但因为我其实很排斥创业型访谈，因为我觉得创业就是一个循规蹈矩，大家都会想听从悲惨然后到最后然后升华然后掉下来再上去，这就不是我想走的路。我觉得人生不是一个轨迹，是一个旷野。
太棒了，真的谢谢你上来分享。
不会，谢谢，
真的很高兴认识你，
谢谢。